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乐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5月24号星期二，而是国际新闻。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一在东京表示，如果中国武力犯台，美国将会军事介入。之后台湾议题一时抢走了被视为他此次亚洲之行重点议题的印太经济框架的新闻焦点。印太地区四方安全对话峰会星期二如期在东京召开，并且将宣布建立印太海事领域意识伙伴关系。拜登总统在开场白当中驳斥中国领导人说美国不是印太国家的讲法。5月23号，拜登总统在美日领导人联合记者会上面说，如果中国武力犯台，美国将会军事介入。之后5月24号的日本媒体纷纷以大篇幅报道。5月14号星期二，拜登总统、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内斯和印度总理莫迪在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官邸召开四方安全对话峰会。星期二早上，白宫国安会召开背景简报会，有资深官员对记者说，今日峰会上将宣布印太海事领域意识伙伴关系，将会透过共享卫星资讯来到监控印度洋、东南亚到南太平洋的非法捕鱼，准确度可达几乎是即时监测。资深官员并且指出，当中 95% 非法捕鱼都是中国所为。拜登总统在开幕仪式的致辞的时候强调，美国是印太国家。
States must and will be strong, steady and enduring partner in the Indo-Pacific.We are an Indo-Pacific power. I was once asked by the leader of China why I kept talking about being an Indo-Pacific power. I said, because we are.
拜登说，美国必须亦都将会是印太地区强大、坚定和持久的伙伴。美国是印太地区一个强国。有一次他被问到，详情就不讲了，但有一次中国领导人问他，为什么他一直说美国是印太国家？他回答说，因为他们就是。美国分享太平洋，美国整个一边都靠着它，而美国长久以来亦都一直是与大家是深入接触。北韩在星期二说，在截至星期一晚上的前24个小时当中，新增了近135,000个发烧病例，但是没有人死亡，并且声称新冠疫情已经得到了控制。不过观察人士普遍质疑平壤官方的讲法。北韩5月12号首次宣称首都平壤爆发了新冠疫情，说是国家最重大的紧急事件，当局随即下令全国实施封锁措施。到现在为止，官方是说累积近300,000个发烧的病例，死亡人数达到68人。官方的数据没有说有多少人被验出感染了新冠病毒，因为这个封闭的国家显然缺乏检测病毒的能力。据平壤的官方数据，北韩的新冠疫情死亡率是 0.002%。 在疫苗接种能力和医疗水平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南韩，新冠疫情死亡率是 0.13%， 比北韩官方的死亡率高出65倍。首尔国立大学医学院的一位教授说，北韩公布的数据难以与国际标准比较，看来是针对北韩国内民众所发放的消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一对出席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世界领导人和商业负责人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他们面临一个转折点，现在需要加紧制裁俄罗斯。这是新冠疫情前的2020年1月以来，世界和商业领导人首次聚集在达沃斯，他们目前的世界面临很多挑战和极大的改变，包括乌克兰战争、经济危机和粮食短缺。身着住绿色迷彩服的泽连斯基从基辅通过视频发表讲话，要求最大限度地制裁俄罗斯。泽连斯基说，禁运俄罗斯石油，彻底封锁所有俄罗斯银行无一例外，彻底放弃俄罗斯的科技产业，彻底停止与侵略者的贸易，不要等到俄罗斯使用特殊武器、化学、生物和核武器。乌克兰向达沃斯派出了一个的大型代表团，包括基辅市长克里奇科。克里奇科星期一说，你们每个人都必须明白，我们在这里保护你们个人，我们是为价值而战，我希望同样的价值，民主的价值。乌克兰代表团的信息受到热烈的欢迎，但是彻底禁运俄罗斯能源和贸易的要求还远远未能够实现。俄罗斯驻联合国日内亚事团一名资深外交官星期一辞职，他说对俄罗斯总统普京入侵乌克兰感到羞愧。今年41岁的邦达列夫向加贵洛夫大使递交了请辞，然后对俄罗斯的战争努力进行谴责。此举在俄罗斯外交使团当中很罕见，但是不是没有先例。 邦特列夫说，普京对乌克兰发动了侵略战争，事实上是对整个西方世界发动侵略战争，这个不单只是对乌克兰人的罪行，也都可能是对俄罗斯人民犯下的最严重的罪行。支持战争勾销了他们国家对繁荣自由社会的所有希望和前途。邦特列夫是俄罗斯驻日内瓦的裁军谈判人员，他说那些策划这场战争的人只是希望一件事情，即是永远掌权，住在浮华的宫殿当中，驾驶吨位和造价与整个俄罗斯海军相差无几的游艇，享受无限制的权力和彻底的有罪不罚。他说为此他们愿意牺牲需要牺牲的生命，成千上万的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已经是为此死亡。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本个星期将访问所罗门群岛，并且签署关键的协议，预计这些协议包括受到美国、澳大利亚和日本批评的安全协定。所罗门群岛政府和中国大使在星期一证实了访问的计划，总理梅纳西·索加瓦雷形容这次来访是一个里程碑。所罗门政府的声明说，在他们的国家历史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索加瓦雷总理期盼与作为一个重要发展伙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展开富有成果的接触。预计王毅和由来自北京的20名官员组成的代表团将在本星期中期抵达，并且在霍尼亚拉系停留一日，参加会议并且拜访索加瓦雷。他还将与所罗门群岛外交部长马来莱共同举行记者会。王毅在所罗门群岛还将会签署引起西方盟国关注的安全协议，西方国家担心这个将会导致中国在太平洋获取一处的军事存在。北京已经表示安全协议不会影响地区安全，只是涉及国内的警务。美国联邦调查局说，美国去年有61宗正是行凶的枪手事件，比2020年增加了超过 50%， 比5年前增加了一倍几。联邦调查局星期一发布的报道说，2021年的枪击事件导致103人死亡，140人受伤，不计枪手本人在内。联邦调查局说，一个正在行凶的枪手是一个或者更多的人在人口稠密地区主动杀人或者是试图杀人。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香港陈日军书记等人否认未申请社团注册，九月开审，戴耀廷宣传雷动判囚十个月。香港警方国安处人员五月中先后拘捕去年已经停运的612人道支援基金五名信托人，包括首次被捕年届90岁的陈日军书记以及大律师吴凯仪等人，指控他们涉嫌干犯国安法、勾结外国势力罪。当局星期二首先票控基金五名信托人及秘书，指控他们未有为基金作社团注册，六名被告否认控罪，法庭排期九月中正式审讯。另外，香港大学法律学院前副教授戴耀廷因2016年登报宣传立法会选举策略投票的雷动计划，事隔五年之后被控违反选举舞弊条例，星期二被判监禁十个月。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2019年6月15号成立的612人道支援基金，简称基金，主要是回应当年6月12号万人包围立法会，要求当局撤回修订逃犯条例，警方无差别施放催泪弹清场，造成市民受伤和多人被捕。基金的成立就是透过众筹支援被捕人士和伤者，包括医疗、精神、心理和法律等各方面的援助。去年9月，警方国安处人员要求基金提供资料，包括众筹详情和捐款人等等，及后基金宣布停收捐款和停止运作。基金其中一名信托人，香港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前客席副教授许宝强，原定两个星期前，即是5月10号离开香港到欧洲担任大学访问学者，他在机场出境的时候被国安处人员拘捕。基金另外四名信托人，包括年届90岁的天主教香港教区荣休主教陈日军书记、 74岁嘅大律师吴凯仪、45岁嘅歌手何韵诗，同埋因多宗社运案件正在监狱服刑嘅前立法会议员何秀兰，及后被警方国安处人员拘捕，指控他们涉嫌干犯国安法、勾结外国势力罪。除了正在服刑的何秀兰，各被捕人获准保释等候调查。警方另外向法庭申请传票，控告基金5名信托人和37岁的基金秘书施成威，指他们涉嫌没有遵循社团条例要求为基金作社团注册。案件星期二，即是5月24号朝头早，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6名被告陈日君、吴凯仪、许宝强、何秀兰、何韵诗和施成威，各被票控一项没有在指明时限内申请注册或豁免注册社团罪，由国安法指定法官主任裁判官罗德全审理。6名被告都表示不认罪，法官将案件排期在8月9号作审前复核，并且定在9月19至23号正式审讯，暂定5日审期。控方透露，本案一共涉及17名证人，当中没有警戒口供，并且有10箱文件和8个钟头的录影片段。辩方资深大律师彭耀雄在法庭上表示，已经收到控方的案情撮要、证物和证人列表，不过彭耀雄质疑表上只有9名证人，不知为什么会有17个证人。他又质疑本案是全票控罪，最高惩罚是第三级罚款港币10,000元，折合大约1,300美元。他質疑浪費咁多法庭的時間處理，似乎有少少過分。彭耀雄又表示，相信本案不會有太大的事實爭議，不過爭議基金是不是社團是本案的癥結，辯方會在審訊中就此作出法律爭辯。另外一個爭議點是5名信託人應不應該被視為社團幹事。他又形容基金一直很公開，由2019年起接受資助和捐款。法官表示，由於案件是全票控罪，除了正在服刑的何秀蘭，其餘5名被告無需作保釋申請。本案是90岁的陈日君书记首次被正式拘捕和检控，引起国际关注，大批外国传媒记者到法庭采访，亦都有数以百计的市民到法庭旁听，声援陈日君和各被告，有市民在法庭外高呼加油等的口号。到法庭旁听的退休家庭主妇 Shirley 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其实612基金是帮助香港人，尤其当时香港社会发生这么多争议，很多人因为参与社运被拘捕和被检控，当中很多被捕的年轻学生没有钱打官司。他质疑当局控告612基金5名信托人和秘书是一种打压。
他们都是见到一班的人，他们被拉啊，跟住要上法庭啊，都是一些很年轻的学生，其实他们都没有钱的嘛。因为你政府拉他们是用公帑去拉的嘛，用警察，用律政司，其实612只不过是一个人道救援基金嘛。刚才律师都说了，其实个争议即是究竟是不是一个社团，我就不懂法律啦。咁但係好明显即係一种打压囉，我觉得係啊。咁佢哋人道救援其实都係想香港即係走出呢个困局啫，係咪啊？即係继续打压，咁不断打压，而一啲只係出嚟做一啲人道救援嘅，你都要嚟再打压埋佢哋，就係呢一种嘅心情囉。
对于当局目前只是检控其中一条刑罚较轻的罪行，并未起诉涉嫌触犯国安法、最高刑罚可以判终身监禁的勾结外国势力罪， Shirley 表示希望当局理智思考，不要有权用尽，令香港社会可以走出困局。
我希望当局真的 醒一醒啦，佢嘅良知半夜三更同佢敲门，令佢起身諗諗自己做嘅嘢咧，其实係对香港即係想點樣咧？你想香港继续即係、就是、一个纷争，定係想香港会係即係回复翻和平咧？嚇、啊，我諗呢樣嘢好緊要咯，尤其是佢哋有权啊嘛，係咪？我哋冇权嘅人，我哋冇嘢做到嘅，佢哋有权嘅人。同埋佢哋係出我哋嘅糧啊嘛，喂，個個嘅出糧都係香港政府俾佢噶嘛，咁佢哋自己係咪要諗清楚佢係咪為香港好咯？呢樣嘢我覺得最緊要咯，我都希望佢係即係到最尾淨係告呢條，咁最多罰款10,000元，咁大家算數啦，唔好再諗啲咁大嘅罪名，對一個90歲嘅老人家，或者係對吳靄儀都70幾啦，係咪啊？何秀蘭都坐緊監啦。係嘛？許寶強有份工就準備去做，咁你又拉咗人哋，咁即係人哋都諗住即係展開新生活咯。咁你又要喺機場度截住人哋，係咪啊？咁另外仲有一位後生仔添嚟嘅，都係係咯，都係好有為嘅後生仔。點解要做啲咁嘅事啫？
今年四月底離開香港到英國生活嘅香港民意研究所前副行政總裁鍾劍華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陳日君書記首次被捕。同埋被起訴引起國際關注，呢一次當局只係票控612基金未作社團註冊，係唔係試水溫值得觀察，亦都唔排除當局係藉住檢控較輕嘅罪行，破壞各被告喺社會上嘅公信力同埋形象。
我覺得幾個可能性啦，當然你話試水溫睇測試大家反應，呢個係可能性啦。第二個可能性就係、是。佢仲可能喺其他更加嚴重控罪上面，仲搜集緊相關嘅證據，或者邏輯緊一啲證據啦。咁喺呢啲證據未完備之前，佢暫時唔去擺上去住，咁呢個都一個可能性啦。第三咧，就因為而家面對嘅檢控嗰幾個人咧，有幾位都係德高望重嘅人，所以佢可能由細到大，先係從一啲相對較為輕微的罪行入手，首先就在最細微地方破壞他們的形象，然後宣稱他們犯了法、犯了法就要罰，這樣用這些手法去破壞他們的公信力，然後才再進行第二步的檢控，這個可能性也不可以排除，所以其實很多很多可能性的。
因为2020年民主派初选47人案被控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被还押的香港大学法律学院前副教授戴耀廷2016年立法会选举的时候，在多份报章刊登广告宣传雷动计划策略投票，招致选举开支超过25万港元，即是超过32,000美元，事隔五年至到去年被廉政公署起诉涉嫌违反选举舞弊条例。戴耀廷早前承认四项控罪，区域法院法官郭启安星期二判刑的时候表示，被告认为当时的立法会选举比例代表制冇办法如实反映民意，才提出雷动计划。不过法官批评相关做法同样对建制派和独立候选人不公平。法官强调策略性投票并不是违法，违法的是被告并不是候选人，也不是候选人的选举开支代理人。法官表示，即使被告个人有民主正义的考虑，有几咁崇高正确的理念，都不能够作为犯法的藉口。法官表示，将每项控罪的量刑起点定在18个月监禁，被告认罪扣减1/3刑期至到12个月，再考虑控方延迟检控扣减2个月刑期，被告的总刑期是10个月监禁。鍾劍華分析，2016年戴耀廷首次提出雷动计划策略投票的时候，当局并没有即时追究，事隔五年才检控，他批评令人质疑有双重标准。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维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首次亚洲之行的第一站对南韩的访问已经结束。通过拜登总统和南韩新上任的尹石瑞总统的努力，美韩从原本的军事同盟大步迈向经济技术全球秩序同盟，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升级奠定了基础。
據美國之音記者郭正儀發自首爾的報導，南韓專家向美國之音指出，這次美韓首腦會談消除了兩國在北韓核問題解決方案上的立場分歧，並通過建立在經濟與技術領域的合作關係形成了對中國的壓制，使到美國印太戰略的薄弱環節得到加強。同時，南韓宣布制定自身的印太戰略，兩國印太戰略對接之後，美國在該地區的戰略空間獲進一步擴大。從南韓的表態來看，拜登此行使到美韓同盟關係得到拓展和深化。在首腦會談之後舉行的聯合記者會上，南韓總統尹錫瑞表示，雙方共同指向全球性全面戰略同盟的目標，和拜登在幾乎所有領域的意見一致。南韓總統國家安全秘書室室長金盛漢亦都在例行記者會上表示，雙方通過首腦會談就兩國關係的目標和原則達成一致意見，確立了美韓同盟未來前行的方向目標。和這個目標互相呼應的是，兩國首腦探討的議題重點從北韓核問題、傳統軍事安全問題轉向了經濟技術、全球事務合作，並強調這種合作建立在雙方共同的民主原則和普遍價值的基礎之上。經濟技術合作是貫穿這次訪問始終的關鍵詞。拜登20號抵達南韓之後，首先參觀了三星電子位於平澤的全球最大規模半導體工廠，並同尹錫瑞發表演說，強調基於共同價值觀的技術和供應鏈合作。22號，拜登同現代汽車集團會長鄭義宣會面，鄭義宣表示到了2025年將會在美國投資105億美元建設電動汽車工廠等。這個基調在首腦會談上也都得到體現。根據會談之後南韓方面公布的聯合聲明，關於戰略性經濟技術夥伴關係的內容佔據了相當大的比重，而且覆蓋半導體等關鍵產業和技術供應鏈、能源、太空等方方面面。具體來看，兩國首腦決定啟動關於國防互惠採購協議的討論，商定建立部長級別的供應鏈和產業對話機制。南韓總統辦公室和美國國家委員會新建經濟安全溝通渠道，南韓決定加入美國負責任使用小型模塊化反應堆技術的基礎設施計劃，美國將會為南韓衛星導航系統的研發提供援助等。在全球事務合作方面，最大的亮點就無疑是南韓加入印太經濟框架，尹錫瑞將會在24號以視像的方式出席在東京舉行的印太經濟框架啟動峰會。值得注意的是，美韓是從維護印太地區秩序的角度出發來考慮印太經濟框架的。根據聯合聲明，兩國首腦認識到維持繁榮和平、自由開放的印太地區的重要性，決定在該地區加強合作，並歡迎支持對方的印太戰略。南韓總統辦公室表示將會推進在年內公布南韓的印太戰略。在該框架之下的另一個重點就是聯合聲明提到的南中國海、台灣海峽的和平穩定，並將後者定義為印度太平洋地區安全繁榮的核心因素。這個較去年5月份美韓首腦聯合聲明中的原則性表述更進一步，被部分南韓傳媒解讀為南韓在美中圍繞相關地區的爭端中企到了美國一邊，亦都令人猜測今後台灣將在南韓的印太戰略中佔據乜嘢嘅地位。此外，雙方仲商定了氣候變化、公共衛生、互聯網、女性兒童等問題上加強合作。在北韓等軍事安全問題上，兩國同樣展現出緊密的協調合作。雙方商定盡快重啟高級別延伸威脅戰略協議機制，美國重申將會在必要時通過恰當、經過協調的方式在南韓部署美軍戰略資產。雙方還將擴大合作，共同應對國家幕後操縱的網絡攻擊行為等。 另外，拜登同尹錫瑞一同訪問了烏山美軍空軍基地的航空太空作戰中心，該中心負責朝鮮半島戰區的航空太空作戰。拜登是首位到訪的美國總統。南韓學者向美國之音表示，這次會談的成果可以概括為消除分歧、壓制中國。南韓梨花女子大學朝鮮學系教授朴元坤認為，這次美韓首腦在北韓核等軍事安全問題上達成的協議與較早前學界的預測是基本一致的，尤其是兩國在北韓核問題解決方案上的意見分歧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消除，所以可以說是雙方的政策調整一致。朴元坤指出，尹錫瑞政府在聯合聲明中提出朝鮮半島全面無核化，而非此前的完全可核查不可逆的北韓無核化，雖然亦都存在表述上的問題，但實際上是點明了政策方向，那就意味著兩國領導人對北韓核問題的基本判斷就是北韓存在威脅，但將繼續推進通過對話去解決問題的路線。南韓國立府慶大學中國學系教授徐昌培對美國之音說，這次會談有別於過往，重點關注供應鏈、新興和尖端產業合作，相關舉措的最大目的就是壓制中國，其次是通過美國主導的供應鏈重組加強合作來到彌補世貿組織等多邊協議機制所未能夠起到的作用。不過徐昌培也指出，聯合聲明只是設定了美韓今後合作的方向，並沒有拿出細緻具體的實施方案，接落住落嚟南韓是否會邁出與中國脫歐的步伐，還要看後續進展。尤其是日本目前仍然對南韓實施半導體主要原材料出口限制措施，而聯合聲明中強調美日韓三國合作對有效應對共同的經濟挑戰至關重要，韓美日在經濟安全上合作如果要得到充分落實，南韓首先就需要確信能夠通過美國主導的印太經濟框架獲得穩定的供應鏈，才能夠接受從一定程度上邁出與中國脫歐的步伐。從戰略層面上來看，拜登總統此行使到美國印太戰略的薄弱環節得到大幅的加強，一直以來美國在印太地區的經濟參與度不高，在當地的經濟影響力遠不及中國，從而使到南韓等地區內的國家在配合美國壓制中國的問題上持消極的態度。南韓西江大學國際關係學教授金在千向美國之音指出，美國印太戰略的核心實際上就是經濟參與，而特朗普政府退出跨太平洋夥伴協議 TPP 導致美國對亞洲的經濟參與政策出現巨大漏洞，拜登政府提出印太經濟框架作為替代性方案，但仍然只是一個構思上沒有具體的執行計劃。南韓對這個計劃表示支持，將會為拜登政府提供不少力量。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南韓計劃在年內公布的印太戰略料將與美國的印太戰略對接，屆時美國在印太地區的戰略空間將會進一步擴大。目前南韓並沒有立足於印度太平洋概念的對外政策的，與美國的印太戰略對接主要依靠文在寅政府時期的新南方向政策。張在千對美國之音說，新南方政策主要面向東盟，側重於人員文化交流、經濟交流和安全合作中的前兩項。南韓印太戰略框架構思的用意則是將新南方政策升級為南韓版的印太戰略，該戰略預計強調價值和南韓作為自由民主國家的身份非常易於與美國的印太戰略配合，將會為拜登政府的印太戰略提供很大的幫助。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郭正儀發自首爾的報導。澳大利亞聯邦大選結果揭曉，在野工黨奪回政權，專家認為新政府會延續親美的方針，但在外交策略上會趨於緩和，尋求與中國對話的空間。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向凌發自台北的報導。
澳大利亞第47屆聯邦大選在5月21日結果大致揭曉，這場選舉由1720萬名合資格的選民決定，由執政聯盟或者是 在野的工党控制参众两院，以及谁能够入主澳大利亚的总理府。大选的结果就是在野工党夺得执政权，现任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承认败选，结束由自由党，就是国家党所组成的执政联盟近十年的执政。由工党领袖阿尔巴尼斯领导的澳大利亚新政府表示，将会继续强硬对抗中国的势力扩张，并加强援助太平洋岛国。中国议题在这次澳大利亚国会大选之中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从选举开跑前，工党和执政联盟就频频指控对方在中国政策上无所作为。中国是澳大利亚最大贸易伙伴，近年就成为了澳大利亚在地缘政治上面的劲敌。有分析认为，工党执政可能会使到澳大利亚在印太安全和北京问题上面极其强硬的立场发生重置。悉尼科技大学澳中关系研究院院长罗振他表示，虽然工党的对中政策比起莫里森政府更有弹性的空间，但不会马上有戏剧化的转变。
There's not going to be a reset because the world, and that certainly includes China and Australia, have changed too much. But that doesn't mean there can't be an improvement.
罗森对美国之音说，工党并不会直接重置澳中关系，因为这些在不到十年间世界发生了很多激烈的变化，澳中关系有受到很大的影响。他认为工党执政确实带来了一些改善关系的空间，不过从2016年以来，澳中关系持续下滑到目前几乎跌到谷底，要在短期之内有很显著的改善绩效并非易事。罗振指出，被誉为影子外交部长的工党参议员黄英贤已经表示，假若被指认为外交部长，要将正常外交恢复到澳大利亚外交政策的中心位置，包括同中国的关系。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太学院讲师宋文迪认为，工党执政对美中关系的大方向在可见的未来将会维持既有战略方针，只是在战术层次重点上面稍有调整。
日后的工党政府将会延续亲美的方针，在外交修辞上，工党预期将会比近年的联盟党政府相对缓和。例如，面对中国拓展海外存在感，工党就未必会时常直接称它为威胁。
他对美国之音说，日后的工党政府将会延续亲美的方针，在外交修辞上面，工党预期将会比近年的联盟党政府相对缓和。例如面对中国拓展海外存在感，工党未必会时常直指它为威胁，而会相对委婉地表达严重关切，以保留台面下低调外交的交流的空间。宋文迪指出，工党的差异在于它的内政层次的多元主义的论述，将在外交上引领政府将更多资源投注在东南亚以及大洋洲，包括在太平洋岛国中倾注更多的援外发展以及气候变迁预算。前台湾驻澳代表林松焕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国同所罗门群岛签署安全协议是澳大利亚同美国在太平洋岛国的地缘政治的挫折，对于向来以南太平洋的副警长自居的澳大利亚来讲，感到面上无光，今后对南太平洋的外交政策以及澳中关系的处理，恐怕是未来工党的艰难挑战。
澳洲工党长期以来都对中国大陆较为友善，但是澳洲工党也非常的重视人权和自由民主。我们预料澳洲工党政可能会略微调整对中国的外交做法，加强双方的对话沟通。
林松焕话，澳大利亚工党长期以来都对中国较为友善，但系亦都重视人权。工党政府可能会略为调整对中国的外交做法，加强对话沟通，放软身段，作法柔软，语调缓和一些，以争取中国放松对澳大利亚的严厉经济制裁。新冠疫情和俄乌战争造成物价上涨，生活费攀升，经济议题成为澳大利亚选民的关注的重心。 工黨執政之後，中國是否可能解除對澳大利亞的經濟制裁，以及對於區域經濟組織的影響成為討論的焦點。前台灣駐澳代表林松煥認為，澳大利亞的能源和原物料價格上漲，供應穩定，為世界各國經濟發展所需，未來澳大利亞對外經貿前景看好。
中国过去严厉的制裁澳大利亚，其实并没有对澳大利亚经济造成影响，反而伤害了中国自己的经济发展，造成中国近年的能源短缺危机，停工停产。
林松煥说，中国制裁澳大利亚其实并没有对澳大利亚经济造成影响，反而伤害到中国自己的经济发展，造成中国近年的能源短缺危机，停工停产，因此中国对澳大利亚经济制裁不可能持久，将来必会找一个台阶下来放宽对澳大利亚的经济制裁。另外一方面，中国并非印太经济框架 IPEF 的伙伴，该框架成立的目的就是在于反制并平衡中国的扩张和威胁，因此即使澳大利亚工党上台，预料不会对 IPEF 有实质的影响。悉尼科技大学澳中关系研究院院长罗珍认为，工党执政有助于中国逐渐减轻对澳大利亚的经济制裁。
We may not see anything overnight, but I think a couple things positive here. First of all, Beijing
罗珍说，就經濟制裁採取行動，是任何澳大利亞政府認真對待北京聲稱舉希望改善關係的最低條件。他認為指望所有的制裁在一夜之間消失是很不現實的，不過應該會有很多制裁陸續開始被取消，例如獲得中國市場認證的肉類加工設施陸續恢復准入。其實在中國取消全部或者至少大部分對澳大利亞的經濟制裁前，中國申請加入 CPTPP 不會有任何進展的，因為澳大利亞就是成員國之一。澳大利亞國立大學亞太學院講師宋文迪表示，中國可能會有意願改善中澳關係，他說首當其衝的議題是中國對澳大利亞的多項經貿制裁的措施是否退場的問題。如果中國不停止制裁，其實澳大利亞任何一個政黨的領袖都難以有主動對中國示好的下台階。
換句話說，中澳關係的改善有賴北京首先釋出善意，才有可能啟動後續的正向循環。然而北京它也有內部政治時間表的考慮，時間上它會等到秋季的二十大過後才比較有政治空間。
宋文迪说，换句话来讲，中澳关系的改善有赖北京首先释出善意，才有可能启动后续正向循环。但是北京有内部的政治时间表的考量，时机上会等候到秋季的二十大过之后，才有政治空间改弦易辙。但是届时距离澳大利亚大选已经旷时日久，机会之窗是否依然敞开，有待观察。在野的工黨在這次選戰開跑的時候就取得了不錯的領先的優勢，執政聯盟的民調就始終落後，在大選前莫里森親美的態度遭受到強烈的批評。金融時報在5月18日報導，澳大利亞智庫諾伊研究所執行主任麥克爾庫里諾夫說，如果工黨獲勝，美國將會在國防問題上面密切關注。前台灣駐澳代表林松煥認為，澳大利亞工黨民調領先，說明澳大利亞選民重視內政和經濟議題，尤其是疫情是否處理得當，遠勝過外交和安全議題。但是莫里森的外交政策和戰略安全問題處理得相當成功。
这次澳洲的大选有个启示，就是说这对美中在印太地区的战略竞争意味深长，双方未来影响力的竞争呢。
林松煥说，这对美中在印太地区的战略竞争意味深长，也就是说双方的影响力不单止是在地缘政治战略部署和军事力量的消长，而应顾及人民的日常生活。 經濟增長同健康福祉，呢啲亦都係點解一帶一路到頭嚟好可能係一場宏大嘅海市蜃樓。澳大利亞國立大學亞太學院講師宋文迪認為，兩大黨喺印太戰略上面僅有風格差異而冇戰略嘅差異，澳大利亞喺美中關係上會一直面對兩種壓力嘅拉扯。
一方面，澳大利亚会尝试延续当事事做表率的急先锋，加深自己对于美国还有西方阵营的不可或缺性，以巩固后者对澳大利亚的支援。一旦区域局势急转直下，澳大利亚也就不至于会孤立无援。
宋文迪话：一方面，澳大利亚会尝试延续当事事做表率嘅急先锋，加深自己对于美国同西方阵营嘅不可或缺性，以巩固后者对澳大利亚嘅支持。一旦区域局势急转直下，澳大利亚并不至于孤立无援。而另外一方面，澳大利亚亦都会渴望喺美中关系之间会寻求微调，探索转型成为双摇人嘅可能性，从而协助印太区域从两强竞逐嘅紧张局势转向一超多强嘅美国为主、多极共治嘅格局。宋文迪又表示，近年中澳关系紧张嘅小气候、中美二元竞逐嘅大结构，乃至于澳英美三边安全机制 AUKUS 影响澳大利亚一整个世代嘅实际政策利益，都将会决定无论边个嚟到执政，澳大利亚政府都将会延续亲美方针，喺印太战略上持续扮演积极角色。悉尼科技大学澳中关系研究院院长罗振表示，基于工党嘅多元主义嘅特色，澳大利亚接落嚟会有更多以澳大利亚为本体同其他国家加深关系嘅机会。
Penny Wong, as Foreign Minister of Australian Government, she has indicated a willingness to look for insights, not just from Washington and London.
罗振话，工党将会更加倾向于同区域之中非美国紧密结盟国建立更密切嘅伙伴关系。例如澳大利亚同日本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印度尼西亚在澳大利亚外交政策之中的地位预料亦都将会明显上升。这些并不是说工党会减少对美国的支持，但是澳大利亚将会更加注重按照自己的条件和需求和其他的国家接触，而不是加强和这些国家的关系来保持美国在该地区的主导地位。以上是美国之音向宁台北的报道。
中国民航局5月20号宣布建立安全吹哨人制度，以重奖去鼓励员工举报身边的安全风险隐患。中国东方航空客机3月份在广西坠机，造成132个人罹难的事故，目前调查仍然在进行中。近日有傳媒引述消息報導，飛行數據顯示是駕駛艙內的人員蓄意使到客機撞毀。分析人士認為，東航空難極有可能是人為所導致的，建立吹哨人制度有助避免同類慘劇重演。有飛行員則認為，除非中國當局能夠確立健全的制度，否則業內人士未必會願意挺身而出。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高峰發自香港的報導。
中国民航局5月20日宣布以下发通知，要求民航业建立安全吹哨人制度，从思想形式、基本原则、制度机制、系统平台、信息利用、奖励政策、齐找共管等7个方面提出要求，以充分调动员工参与安全管理，报告安全隐患的积极性，及时更直接发现并防范民航安全运行中的风险。分析人士认为，这个宣布和之前发生的东航客机坠毁事件有关。中国东方航空客机3月在广西梧州飞行期间，突然以接近垂直角度极速冲到地面。华尔街日报今个月17日引述知情人士报道，驾驶舱内可能有人蓄意令到客机坠毁。据报，飞行记录仪的数据显示，控制系统输入的指令推动飞机进入俯冲状态， 意味客機是按駕駛艙人員的指示行事。東航當時回應說，沒有證據確定出事的飛機是不是有問題，重申飛行員的健康、財務和家庭狀況良好，並表明不可能有人闖入駕駛艙。根據中國民航局5月20日的通知，通過吹哨人制度可以發現隱蔽性、組織性、系統性安全風險，各單位要廣泛收集員工報告的各類信息，針對重大安全風險隱患，做到立即核實查證、排查整治、立即糾正措施。通知說，要利用資訊技術建立並不斷升級單位員工安全報告系統或者平台，要健全並且嚴格落實安全吹哨人獎勵政策。通知又說，對主動報告重大安全風險、重大事故隱患的有功人員實行重獎，根據貢獻程度及時兌現獎勵。姚志強是台灣前空軍飛行員，亦曾擔任民航客機正駕駛。他向美國之音表示，若果民航飛機因機件故障墜毀，不會直插地上。他判斷東航空難極有可能是熟悉飛機操作的人自殺式將飛機俯衝到地面，因此吹哨人制度對於預防同類慘劇再發生能夠起到一定的作用。
东航的事件，极有可能是机组员自杀式的毁灭。
姚志强话，东航事件极有可能系机组人员自杀式嘅毁灭，肇事机组人员有可能利用另一机师去厕所嘅时候将门锁起嚟，喺驾驶舱入边作出自杀嘅行动，这个可能性系相当高噶。如果機組人員的同事之間知道這個人情緒不穩定，或者感情失和，或者屋企有什麼狀況，或者是有賭博的行為，能夠提前提高警覺，向相關的主管匯報，極有可能能夠及時挽回這麼多乘客的寶貴生命。有20年以上民航駕駛經驗，曾經擔任台灣總統專機飛行員的張志豪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說，美國和台灣都有類似於中國民航局的吹哨人系統，在台灣被稱為飛安自願報告系統，隸屬於行政院的飛行安全委員會。
他是告訴我們說，如果說你有對飛安上的疑慮，或者你认为有什么事件需要报告？
张志豪话：根据台湾飞安自愿报告系统的准则，若果业内人士有任何飞行安全的疑虑，或者是认为有乜嘢事件是需要报告的话，可以直接跳过所属的公司，向飞行安全委员会的系统作自愿的报告。业内人士可以将他认为对飞安或者对操作上有影响的事情，直接報告在系統入面。中國民航局的通知強調會重獎吹哨人。張志豪就認為，吹哨人系統的功能主要是發現潛在飛行安全風險，但是後續的執行才是關鍵。他說要展開深入調查，必須得到吹哨者的配合。在他眼中，人質是中國的特色，吹哨者的身份能不能夠嚴格保密，爆料是不是会引起秋后算账，法律能不能够保证情报的事情得到处理，都值得怀疑。
中奖就是说这个用 很棒的这个奖励，或许有一些诱因，可是我相信大家最害怕的。
张志豪说，重奖或者会成为爆料的部分诱因，但是大家最害怕的仍然是后续的情况。假设你的身份被泄露，你的吹哨者身份被曝光，你就要面對壓力和處分，相信大家最害怕的就是這一點。假設你是中國的一個飛行員，你覺得長官心理狀況有問題，發覺他好像不太適宜飛行，而你用吹哨者系統去報告，或者是有辦法令到他停飛。問題是，萬一你的身份曝光，公司會不會被秋後算帳呢？这个身为你长官的人会不会利用权势找到你出来对你进行报复，这个是很难讲的。东航空难是中国自2010年以来第一宗酿成重大伤亡的空难， 亦都結束了中國所創連續超過1億小時的安全飛行記錄。台灣資深民航機長張志豪說，最近幾年中國無論是飛行員的質素定還是飛機維修等的層面都有明顯進步，他期望中國未來能夠將航空保安工作做得更到位。
飛行組員的生理或心理的素質還有當時的狀況的確對飛行
張志豪認為，機組人員的身體或者心理質素還有當時的狀況對於飛行安全來說是非常有影響的重要環節，感覺上中國過去對於這個細節的部分是沒有特別注意到，希望他們以後針對細節的部分能夠加以重視，相信對飛行安全會有提升的效果。美國之音記者高峰香港報導。
中國共產黨當局從來都沒有停止過針對異議聲音的打壓，現在更加是變本加厲，在著名異議作家劉曉波這樣尖鋭的批評聲被關進監獄完全消失之後，中共對溫和的批評聲音亦都越來越不容忍。在將公民社會的一些要求停止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戰爭、反對清零、封鎖以及看到中國經濟發展的聲音禁止之外，中共最近又要求自己的退休幹部和黨員不得妄以中央大政方針。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施陽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分析人士擔心，隨著言論限制的紅線越來越多，在中共二十大之前，恐怕中國的情況不是只有一種的聲音被允許，而是只有一個聲音，也就是中共領導人習近平的聲音是被允許。他們還指出，現時這個的聲音漸漸被武器化，任何違反這個聲音的言論都將會受到打壓。據新華社的報導說，中共中央辦公廳近日印發了關於加強新時代離退休幹部黨的建設工作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意見表示，要確保離退休幹部黨員繼續聽黨話跟黨走，不得妄以黨中央大政方針，不得傳播政治性的負面言論。新华社仲专门刊发了中共中央组织部负责人就意见相关的问题对记者的采访。中组部的负责人说，意见引导离退休干部党员深刻领会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美国人权组织中国人权捍卫者研究与倡议事务协调员魏伟平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就表示，习近平是在这里要求中共只能够有一个声音，这个就是他自己声音。魏伟平表示，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年代，虽然中共的声音仍然是主流，但是系统内以及是学界的其他声音在某种程度上面仍然是被允许。但是现时大家所看到的限制和收紧都基本上来讲，被允许的声音只能够是习近平的声音以及他自己的个人看法。这个和他看法不同的人，不是有了反党的风险，就是有了违宪的风险。魏伟平表示，中共仲将会习近平的声音武器化，任何和他不同的声音都被视为是反党或者是违宪。他认为意见中的两个确立以及是两个维护，就是对习近平以及他的领导地位的一种比较委婉的说法。中共以这个标准穷尽自己的各种方法对一切不同的意见进行打压。2021年11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九届六中全会确立习近平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并且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简称是两个确立。两个维护所指的就是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威权以及集中统一领导。魏伟平表示，要将意见的出台放在一定的背景之下来看，这个就是中共现时所面临的内外困局。由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中国和美国以及西方进一步交互，坚持清零防疫政策掀起了民怨，并且搞乱经济。魏伟平表示，现时的新冠清零就是党的总方针，如果你说这样做没有道理， 你说我们的经济将会急剧下降，工人无法就业，企业是离开，外国高管这个银行高管是离开，这个是灾难。如果你是党员，你这样讲，你就是妄议中央，你就是无法领悟两个确立，这个是两个维护。中国政治评论人士、北京之春名誉主编胡平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共2016年亦都颁布过是对离退休干部党的工作意见，现时的意见和以前相比最突出的就是不得妄议。他说这个是习近平想向中共元老，特别是顶级的元老，中共党内的太上皇是发出警告。他说对那些一般的干部以及党员，他可以自上而下控制，对那些顶级的元老威胁不是那么大的，专门出个文件，在这种独裁体制之下不得民心，不得党心。他在党内的高层、党内的精英当中，他可能并没有得到多数人的拥护，但是他必须要维护被大多数人拥护的假象。要维护这样的假象，你就是要尽量限制他们发声的渠道，尽量避免他们有自由接触的机会。你只是要有了自由接触的机会，大家互通声色，就会你一言我一语，大家想去一样，形成一种的舆论。一旦他们是联手，习近平的位置就是坐不稳。在中共元老被警告前，中共对民间不同的声音已经是进行了打压。5月8号，上海华东政法大学宪法学教授董之伟在新浪微博上面发表了一篇题目为是对上海新冠防疫两措施的法律意见的署名文章，表示街道办、居委会人员以及派出所人员将民众是强制送往方舱隔离、强行进入民宅消毒等举措为非法行为。很快他的文章被删除，新浪微博是被禁言，过往的7000篇微博全部消失。5月17号，他的微博的页面显示，因为违反社区公约，该用户是禁言至2022年11月8号。洪浩是中国知名财经分析师、交通银行国际董事总经理兼是首席策略师，但是日前遭到当局禁言，微博以及微信公众号都是被封，自己亦都是被迫辞职。根据报道，洪浩之是所言的禁言，就是因为他近期发布过一些看淡市场的睇法，被认为是唱衰中国。3月份，洪浩曾经是准确地预言中国 A 股将会跌穿3000点。4月25号，他的预言成真，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指数收盘的时候跌破了3000点，创2020年6月中旬以来的新低。在微博上一向以感言著称的万达集团董事黄思聪的微博账号4月亦都遭到封杀。黄思聪日前曾经转发针对以领药业是莲花清瘟胶囊的视频，还曾经在朋友圈当中批评政府防疫措施，声称上海每日的核酸检测，检测的不是阳性或者阴性，而是你的颅性亦为血性。中国电视节目主持人金星在3月在他的个人微博是发言，不点名批评俄罗斯总统普京是一个疯狂的俄国男人，并且呼吁停止战争，祈祷和平，但是遭到微博禁言。以上是只是几个比较有影响力的人在公共平台被禁言的例子。在中国，更多的人的言论被封锁，中国人大代表、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的院长刘晓兵因为在微博建议科学防疫，呼吁缩短封控期，停止一人确诊或者疑似，便就整厂的流传封的文章大半日被屏蔽。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今日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节目又到此结束，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